那我们上一次讲到271页，那在地质品这边就有十大地质嘛。那第一个就是以舍利弗为主，那舍利弗主要就是以禅坐为主去做说明，也就是这样的禅坐有没有符合这个法空性。那第二个是谁呢？就是目犍连。那目犍连就是位居士说法。那位居士说法，那他的过失到底在哪里呢？那也就是只有，就是主要是不观根性啊，众生的根性，然后讲有法。所以现在就是先明众生空之后，才明法空。那众生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那就是进入法空。那法空，它这边的文呢是比众生空还多啦。那我们271页这边呢，还是在讲法空的范围。那在讲法空范围，接着我们就看271页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法同法性，入诸法故。那我们先看身造，身造这边讲到说，如法性真迹，真迹也就是实迹啦，就是一般我们所听到的如法性实迹这三个名称。那名称虽然是三个，但是这三个呢，同样都是实相，都是实相的别名，或者是空的别名。那只不过在这个会观的时候，或者是空观的时候呢，对于这个观呢，它是有浅嗔，就是深浅的一个差别，所以才有这三个名称。所以这三个名称呢，如果从这个本意来讲是没有差别的，本意就是实相。如果从实相或者是从空性来讲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从观法就有差别。就好像《金刚经》讲的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对不对？那无为法有没有差别？无为法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贤圣为什么会成为差别？那是贤圣自己的问题，就是他们所看到的空，乃至他们所断的烦恼而成为差别。那这是跟观慧有关的，所以这边呢就解释说，一开始见法时，如远见数之定是数，那名为如。所以如呢，其实就是不颠倒的意思啊。远远的看到是树，那你不会把它当错是草，你知道远远看到是树，你知道是树，这叫不颠倒，这就是如。那接着呢，见法转身，就好像靠近去看这棵树，然后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树，是樟木啊，还是榉木啊，还是沉木啊，所以知道这是什么树，所以这叫名为法性。也就更清楚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是穷尽法实，就是如尽之树的根、茎、枝叶这些种种的一个数量，也就将这棵树呢看得更完整了，而不是那种笼统的一种概念而已，是更完整。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实际。所以他说这三个呢，未必不是树。只是因为见的缘故有差别，也就是观的层次有差别了。那所说的这个真法，也就是实相呢，就是同此三空，也就是如法性实际。那入诸法者，入诸法者呢？他说诸法殊相，诸法现在就是有法跟法性的问题嘛，因为他说法同法性入诸法嘛。那法性是相同的，但是诸法也不一样，诸法是不一样，诸法是千差万别的，所以说诸法殊相，它有不同的相，所以到底这不同的相谁能够骗入？那能够骗入诸法的，那只有法性。所以这边在讲说入这个诸法，它同法性啊，诸法入于法性，也就是说。入诸法，它不是从差别相来讲的，而是我们清楚知道这个差别相 他的本性是什么，是法性。所以这个道生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法性啊，就是法的本分啊，也就是根本啊，或者是本性啊，这个法性也就是法的一个本性啊。那缘有者是假有，缘有者就是因缘有，那只要是因缘有，它就是假有。那既然是假有，那它就是没有自信有，也就是它的自信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假有啊，既然没有性，那这个就是法的一个本性。所以法跟法性呢，从道理来讲是一样的，但是名称它有差别，所以是从这个道理来讲说它同，但如果从本性来讲，哎，它们都一样，所以以同来说。所以诸法虽然不同，但是法入之则一同众矣，所以同众以一，所以同法性者，也就是这千差万别，其实如果去看它的本性呢，那同样都是法性，都是空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273，273这边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，法同法性入诸法故，这边讲说一切法在凡夫看来呢，好像跟法性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其实不知道说一切法的平等相，它是跟法性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法跟法性呢是无二无别。那如果认为有二有差别，那就不能入于这个平等法性，所以必须要体认一切法同一法性，那也就是同一空性啊。所以在这同一空性当中就没有什么差别可说，所以说法法皆同空性，所以说入诸法。好，我们翻回来271页，大家看到深造举的这个如法性实际啊，然后说这三种其实都是同一实相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空，但是因为观的关系，所以才有三种不同的名称。那这三种竟然都是同样是实相，同样都是空义空观，但是在举例子的时候，它为什么是从远见数、知识数、近见数、知识和目，乃至近知数的一个根金枝叶之数，才叫做实际？也就是说，它是在讲空啊，它在讲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啊。所以我问大家，什么叫做诸法实相？平等相、缘起性空，还有什么？什么是诸法实相？空相。那什么是空相？所以大家有上过法华经吧？法华经说这个诸法空相啊，只有佛与佛来才能够穷尽了知啊，只有佛与佛才能够穷尽了知。那他所举的诸法实相是什么？是这个体相、相性、体力、作，然后因缘果报、本末究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诸法实相就只是一个空吗？不是吧？所以如果诸法实相只是一个空的话，那是你的诸法实相，那不是佛法的诸法实相。所以诸法实相，像我们金刚经啊，金刚经不是吧，不是金刚经啊，心经啊，心经大家都很熟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大家都背得很熟，滚瓜烂熟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大家，这个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
那个色法本性就是一个空即，这个空，空就是解释为无实一常嘛，就是无自性嘛。色法本身也是无自性，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个体，不能主宰的，没有独一的。
不是，我们就文字来讲就好了。
哦，
色即是空。如果白话
，OK，
白话来讲，它怎么讲啊？
色是一个五蕴的和合嘛，所以它是因缘有的， 这空的空本性，也就是都是因缘了。
色等于空，色就是空。所以说，从文字表面来看，色即是空，就是色就是空。我们知道，如果色就是空的话，那色跟空的关系，它到底又是怎样？如果色就是空的话，那还有色吗？或者是说，色跟空这两个到底是二还是一？是一，不一不二，法性一。所以其实这两个到底是在讲一件事情，还是在讲两件事情？讲一件事情。那这一件，如果讲一件事情的话，那如何讲色就是空？这个空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如果认为说色就是空，那色跟空是一件事情，那这个空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因缘有，缘起性空，朗朗上口。现在是在讲那个十菜名了，对吧？空无自性，如果空无自性，它还是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用白话来讲，你还是很难去理解为什么色就是空啊？为什么是同一件事情呢、啊？所以这个空哎，它这个字是很漂亮，但是你要知道说它的意思到底代表着什么。所以为什么说色跟空其实是在表示一件事情？那在表示什么事情呢？其实色，我们知道色呢，他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然后后面会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是现起的法，或者是存在的法，它绝对都是什么现象而有的，就是缘起的现象，缘起的因缘，所以它就是因缘有，所以因缘有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存在既然是因缘有，那它就是不要再用空了，无实在。如果它本来就实在了，我就不需要因缘条件了。它就是本来不实在，所以我才需要因缘条件，它才能够现起乃至存在。所以说色即是空，色跟空是在讲同一件事情，而不是两件事情。如果同一件事情的话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缘起有，没有实在，那这叫做色即是空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一边，你看这个如法性实际其实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在观法上却有差别，也就是前这个层次啊，深浅的一个差别。那它层次深浅的差别差在哪里？最初他只知道是数而已，也就是说最初他只知道是数，第二个知道它是什么数，第三个就能够全部了知这个数相。所以这个跟色即是空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缘起有的条件，也就是说他所需要的条件，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无实性的。这个东西你知道它是需要哪一些条件才能够这个存在，那你才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实在嘛。那如果对于这个条件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时候，那你还会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实在吗？所以反过来讲，就是说如果对于缘起的条件你没有办法了知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空，你就会升起实在的这种认知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起所有的条件，那才能够知道诶，它没有实在。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全面性的了知，也就是局部性的，所以他只是知道数，但是他知道，他只是知道数而已， 所以从树就是很小的范围，然后知道其实它不是实在的，也就是说它能够掌握的因缘条件只是在这里而已，所以它的不实在也局限在这里。但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树了，所以他掌握的因缘就会更全面，所以他也知道说他不是实在的。到最后呢，整个树的一个因缘条件他全部掌握了，那才能够完完全全没有一点实在感。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佛与佛才能够究竟了知的。像声闻跟大圣就是这样，声闻跟大圣的空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谁跟你们说不一样的？把它抓出来，一样，对象不一样而已。声闻的空跟大圣所说的空一样，对象不一样。声闻的对象只局限于五蕴身心，大圣的空不止五蕴身心，骗一切法。所以空是一样，但是对象所观的对象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讲空的时候呢，记得不要有一个空相出现。其实在讲空只是在说明这件事情它没有实性。所以我们在讲不管是中论中观啊，还是在讲这个空，不离开有的，即有即空，他不是离开空而说，不是离开有而说空，所以离开有而说空，不是大圣所说的空，不是大圣所说的空。好，那这一句没问题吧？接着我们来看，法随于汝，无所随故。那我们翻到272页。272页深照这边说，法治无法，谁随汝者。这个也就是说法它的本性呢，根本就没有法可言啊。那没有法可言，那谁随汝啊？法它的本性就是无实在的，就是寂灭的。那如果有所随的话，那就成为什么相待的。如果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着你走？没有啊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才可以说，哎，谁跟谁走？这个法它自无法，所以它不是相待的。所以说，谁随汝？其实没有。如果有随汝，那就成为相待。所以以无所随就是非相待，所以才名为随汝。所以非相待就是跟汝一样啊，跟汝一样，所以才说随于汝啊。那我们可以看273页，眼培法师这一边所讲的。那眼培法师这边所讲的，他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点切入来做说明。那一个就是随于汝，从本性来讲叫随于汝。那一个呢，从世俗地种种的差别来讲，那这个叫做有所随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汝呢是如如不变的意思啊，也就是一切法皆汝。那在一切法皆汝的这个立足点之下，也就是说诸法在空即性当中，我们可以说它随于空或者随汝。那这个它指的就是诸法，这个诸法也就是因缘有，随于空也就是无有实性，无实在。那这是从本性来讲，也就是无实性来讲，所以说诸法随空随汝。那如果在世俗立场上呢，那可以说它有所随，有所随。但是这个有所随的随呢，它是随于什么呢？随于有。那这个有呢，就是因缘有，这个有就是因缘有。这个有啊，我们讲因缘有，就是因缘有跟空没有冲突，因为就是因缘有，所以才知道它是没有实性啊，没有实性就叫做空啊。所以如果转换不过来，你就 不要想空，你就把它带入无实在就好了。无实在就是空，因为我们的概念根深蒂固了，讲到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叫做空。但其实这样想很容易就变成有跟空是相对待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相对待这件事情，我们是在讲一件事情而已。好，所以如果是谁有，是世俗有。如果是世俗有的话呢，这个法它因为源于染缘，它就成为染法；源于净缘，它就会成为净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法都有它的一个因缘啊，所以是随遇有。是从因缘有来讲，有染缘跟净缘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的随遇有的有，就不是讲空或者是入了。所以如果当我们在讲说法随于空这样的水呢，是不同所指的染净之缘。那因为法呢常随于汝，这个汝是不变的。那染净之缘会不会变？染净之缘是会变的。那只有汝，汝或空它是不会变的。所以在俗有上虽随染净之缘，但是它本身呢还是如如无所变，所以说如如不动。所以他这边要讲的是这样啊，有所随，他是讲随于有啦，这个有所随就是随于有，随于有。那这个随于有，这个有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随染缘或者随净缘。所以你随染缘当然就有染法啊，那随净缘它就是净法，这就是因果关系啊。这是从世俗地来讲的，也就是说这一边都是从世俗地来讲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不管它随染或随净，它的本性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随于汝或是随于空。所以它的本性随汝或随空，这个汝或者是空呢，指的其实就是什么？没有实在啊，无实在。所以还是跟我们这一边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色即是空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式，它是一个公式。那这个公式呢，它可以套在很多不同的法上面，所以要把握的是先把这个公式把握起来，然后对于每一个法你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去解，那这样才能够知道缘起性空的中道义啊。所以他这边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而已，并不是又有另外一个道理，只不过讲到法的本性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忘记说我们是依着这个缘起法然后去讲这个法的本性，而不是离开这个缘起法然后另外有一个法的本性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他这边呢才会接着去分别声闻跟菩萨的一个差别啊，就是声闻人呢，他因为智慧不够，他是可以安住在这个空寂性当中，能够做到随汝，但是不能做到随有。那菩萨呢，他是能够做到这个真俗不二，也就是真俗无碍，也就是真跟俗它不是两件事情，它是一件事情，所以他才能够随无所随的法，然后随汝。接着我们看回来法住实际272页，那法住实际这边别本他就说法同如法性实际，那罗史这边就讲到说这三个其实是同一实相，那因观的时候有前审，有这个深浅啊，所以才有三名。那这个就是深照之前已经讲过了，那这一边呢他才会说，这边罗史说开始见识未知汝，然后转身未知性，尽其边未知实际。所以这个尽其边也就是指没有丝毫的自信，没有丝毫的自信啊，这叫尽其边。也就刚刚所讲的，就是说对于诸法实相呢，我们是全部了知它的因缘，如是因缘果报，那才能够知道，它是无实在的， 它才是无实在，这叫近期边。那这边就举出心血的一个过失啊。心血呢，它为六根所牵，所以心呢就会随物而转变。所以它一开始观的时候见是同，但是出的时候见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观时见同可以说是见空不见有了，那出则见意就变成见有不见空了。所以就是在说明这三法呢是同此，诸法是同此三法。所以初学的时候呢，它是空有不变的。那空有不变就会变成说空跟有，它就会把它变成是两件事情了，不是一件事情了。如果能够空有不变呢，就是空跟有呢它是一件事情，也就是缘起有它没有实性。那你要知道缘起有没有实性，你就要把握掌握完全了知所有的缘起条件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法没有实性。那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话，那你还是会觉得它就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个就是实性。好，那接着讲到诸边不动故。那诸边不动故呢，这个罗什这边讲到说，故有无非中啊，于实为边。这句话就是说有无不是中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执为实有，实有实无，也就是空跟有，其实你把它分成两件事情的，那这不是中道，那这就是边，就是落入一边了，就是落于边。那既然落于边，它就不是中道。所以说言有而不有，就是讲有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因缘有，它没有实在。讲无，也就是因缘灭，它也不是有个什么东西灭除了，所以说不无。所以虽诸边成起啊，所以就是就算是有无现起，但也不能转之另义，不能什么转之另义，不能令法性变异啊。也就是说，在讲有无或者是讲生灭的时候呢，当我们知道这个有无生灭不实在的时候，那这个不实在呢，也就是法性，它是不会变异的。所以会变异的只是什么？只是这个缘起的条件在变异而已。那这个缘起法的本性它是没有变异的，所以才会说诸边不动，不管讲有还是讲无，都不会落入一边啊，不会落入一边。所以不落有无两边，空有不二，这个才是实际，才是中道。所以深照这边讲说，有边才有动，故有动，就是你执着实有两边，那就是动。那无边还有什么动可言？所以无边之边呢，谓之实际，这个就是真法，也就是实相所住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无边之边谓之实际，就是有无二边，实性不可得，这就是中道。所以在中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所以因缘生法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空啊，因缘生法就是空，也就是没有实性。那既然没有实性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生法？因为这个因缘生法只是假名施设而已啊，你要去寻求它的体性，其实并没有的。所以这两件事情，就是因缘生法跟空这两件事情，并不是两件，是一件事情。那这才是中道。所以如果空是一边，有是一边，那不是中道。能够了解说即有即空，那这才是中道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73页，273页这个法住实际诸边不动。这边讲到说边就是二边啊，那二边所谓的二呢，就是指相对的，所以有无生灭一一来去，它都是相对的，所以二边。那有二边就有所动，动就是动乱的意思。但是实际理地呢，是即边而中，也就是从这个相对当中知道这相对的一个本性啊，其实只有一事而已，也就是即有即空。所以其实根本没有空有二事，那空有只是一事，所以说无边可得，所以本无边可得，那才不为诸边所动。最后 一行这边讲说，安住于实际，那自然就不会落于种种的偏执，那妄想以为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接着我们看274页，接着讲到说，法无动摇，不依六尘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情依六尘，故有奔逸之动，法本无依，故无动摇。所以会动摇主要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我们的根源近，然后心呢往外攀缘了，那这个就是动摇。但是从法的本性来讲呢，其实它是不需要依六尘，它是没有六尘可说的啦，所以说没有动摇。那在道生这边说，六尘各有主，对视相侵夺。六尘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嘛，对不对？那色声香味触法各有他们所对的一个根啊，所以色所对就是眼嘛，那声所对就是耳，所以说各有主。那只要这一法现起来，那每一根呢，他们就互相去互相攀援啊，那这就是动摇的意思。那既然动摇呢，就成为差异。那只要是差异是相对的，它就不是真实，不是法的一个本性。我们看一下270页，注脚270，括弧二，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动摇就是生灭的一个意思的。那法之所以会有这个动摇生灭，主要是缘六尘分别而来的。所以在世俗地上的一个六尘，我们以情事去缘它的时候，由于它的无常变迁，时刻在变化，所以动摇不已，生灭不停。那源于六尘的一个情事，也就会随着这个生灭不停，然后奔逸动乱。不过如果从第一义的空寂性当中，这个六尘境界是了不可得的，当下不异于空，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动摇可说。所以如果认为法有动摇，那这不是法的本身，而是我们的一个颠倒妄见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个依六尘呢，讲生灭依六尘，这个只局限于世俗地来讲。那从诸法的本性啊，生一地来讲是没有生灭可言的，所以说不依六尘。好，接着来看法无去来常不住故。法无去来常不住故呢，这边深照呢就说，他从两方面来讲啊，从常住跟不常住这两方面来讲啊，他说如果法如果常住，就有从未来到现在，从现在到过去，法经过三世，则有去来可说。但问题是法它不常住，所以法也就没有去来可说。那这边是在讲什么呢？讲去来啊，讲去来。去来就是动作嘛，对不对？动作呢，其实就是有前后的一个关系性啊。那既然有前后的关系性呢，我们就可以说，我从过去到现在，乃至到未来，对不对？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才可以有动作，有来去的动作可以说嘛。但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问题是在这边呢。三世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三世有本位可住吗？也就是说，有一个真实的过去，有个真实的现在，有一个真实的未来。也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摆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才叫做什么？法若常住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法若常住，只是说，如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各住本位，那我才说有去来嘛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这边有三栋房子嘛，甲栋、乙栋、丙栋嘛，有三栋房子，然后我才可以说，我从甲栋出来走到乙栋，从乙栋出来走到丙栋，对不对？ 哦，这样你要讲去来，就是要至少有这个三个实在的东西，然后去讲去来嘛。但是如果三世各住本位的时候，那它还有动吗？它就不能动啦、啊。你一动就不住本位了啊！叫你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，结果你又跑去那边。所以，如果若住本位就不动了，就会变成说过去它不会到现在，现在不会到未来。因为过去如果到现在，它还叫做过去吗？这边才会说以法不常住。也就是说三世没有本位可住，所以说没有去来。那没有本位可住，为什么还有去来？哦，法无去来啦。以三世无本位可住，法无去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到底有没有去来？现在讲说因为三世没有本位可住，所以说没有去来哦。这是从这个本性来讲的哦，法的本性来讲哦。但是我们知道说法的本性它可以离开法去讲嘛，离开法还有法的本性嘛。从法的本性来讲，三世没有本位可住，所以没有去来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没有什么去来跟三世可言嘛，它是从这边来讲的。但是当我们在讲这个本性的时候，它可以离开法去讲法的本性吗？不可以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法去讲的话，那它有没有去来？它有去来，但它的去来是怎样的去来？它是相待的，它是相待的。所以会有去来呢，主要就是去来其实就是生灭啦，去来就是生灭，所以也就是运动啊，也就是运动的意思。那我们就以生灭来讲啊，以生灭来讲，如果说这个从阶位啊，从一点来讲啊，这个点叫做生，然后那一个点叫做灭，出生跟死亡。如果以出生跟死亡来讲，出生叫做生嘛，对不对？死亡叫做灭嘛，这叫做一期生灭，叫做一期生灭。但是在这一期生灭当中，它是不是只有这个点才叫做生，那一个点才叫做灭？并不是的。其实生灭呢，它是缘起法，所以只要是缘起法，它就会有相反的特性。所谓相反的特性，就是说有生它一定有灭，所以生是对灭而言的，灭是对生而言的。你不可以离开其中一个然后去讲生或者是讲灭。所以如果没有灭，有生可言吗？没有。所以生灭它是一起讲的，生灭是一起讲的，因为它就是法的一个相反的特性，缘起法相反的一个特性。所以从出生到死亡，其实它每一时间啊，都在怎样呢？都在恋恋生灭当中。这个恋恋生灭，也就是说，既然我们讲到去来，就是生灭，生灭就是去来，对不对？那去来其实就是运动嘛，就是时间嘛，有时间的运动嘛。那时间它最小的单位是什么？刹那。时间最小的单位就是刹那。那我问大家，现在我们在讲念念生灭，这个念念生灭也就是刹那生灭。那这个刹那生灭里面如何去理解？是前一刹那叫做生，下一刹那叫做灭，是这样吗？如果前一刹那是生，下一刹那是灭，其实这个跟三世各住本位是一样的，懂吗？所以并不是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灭，而是怎样，在这一刹那当中它就有生灭，这一刹那当中它就有生灭。你会去把它理解为生灭同时吗？不可以。 所以现在不是在讲生灭同时的道理，现在是在讲说刹那生灭，只要我们讲生灭，只要讲生，它就一定相对于灭，它是相待法，所以你不可以离开一边去讲，所以它是刹那刹那在生灭的，所以刹那刹那在生灭，所以才会有什么，有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所以它是它虽然是念念生灭啊，但是它是怎样前后相续，所以念念生灭前后相续才有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所以如果各住本位是没有过去到现在的哦，因为过去到现在，现在不叫现在啊，所以只有念念生灭前后相续，那才有去来可说啊，才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可说哦，所以这就是从缘起有，也就是从诸法去做去来的一个说明。所以它虽然有这个去来，但是它其实没有去来相可言，它不住在本位，不是去把它切，懂吗？现在在讲念念生灭，不是在切，也不是在切割把它分析。如果你用切割分析的那个叫做分破空，分破空就是像物质，你去把它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叫做极微，那这个时候它有还是没有，有就变实有，没有就实无，懂吗？从念念生灭来讲，它是说这一念呢，它就是有这相对的特性，相对的特性，而且生是不离开灭而说的，不能够离开灭而说有生啊。所以你再把这个生灭区分说，哎，这个是生，这个是灭，那就不对了，那个概念就会变成又是落入实在的，生是实在的，灭是实在的。所以他只是在讲这个缘起法，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，两大特性就是正反两大特性，这是相反的一个特性，那这是缘起法的一个特质。好，那我们下课休息一下。